篇第一节，耶和华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求你对我的灵魂说，我是拯救你的。好，诗篇里面有很多祷告，这也是一个哈。那我们已经讲过，我在这里又觉得很强烈的表达出，就是这个作者或者上帝也希望我们有这个作者这种态度，或者这种信仰生活，就跟上帝很亲近。上帝在每一件事上都跟他有关系。好像哈，我知道这里有一些弟兄姐妹喜欢吃辣，吃饭的时候，主啊，你做我的辣椒，或者说，主啊，提供一点辣椒，就是，哎，各位，你说这种小事，我也要找上帝。各位，就是这个重要，就是这种小事，没有什么事情不跟上帝有关系，但是我们又没有什么事情不绝对的敬畏他，好像他是无比的伟大哈。就现在有战争，有危险，有敌人，所以他求耶和华来帮助他。那同样，这里又显示一件事：我们的上帝是全能全智，完全知道哪些事对我们最好，完全安排计划一切事情，但是丝毫不减少我们在生活中随时遇到很多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碰到的事。就是我们不知道，如果上帝这么美好，为什么我们生活中这么多征战？当然我们应该知道了，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帝有他最恰当的时间和方式来把所有的罪恶、所有的善良、所有的好或坏的事做一个最公平的解决。但是在那个之前，上帝也在掌管。因此我们碰到仇敌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问啊，为什么会有仇敌？我做了什么错事？也许我们可以问，主，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让这些恶人这么嚣张？我想我们只要有信心，圣经都允许我们问各种不同的问题，各种不同的反应。但是其中有一个反应，也是当很危险的时候或者很多敌人的时候，求主来征战。各位，信靠上帝，信靠上帝的全能，不减少我们该有的祷告啊！他都知道了，我不必讲。对，他都知道，但是你必须讲，因为你常常会忘记，你自己需要被你自己提醒。所以当他有敌人的时候，他求神跟他们相战。那个战争和相争哈，是很，我想在每个地方都有的。那他在，你可以说命令上帝，我刚刚说请你提供一点辣椒吧，就是在这小事上，不是命令，甚至指出他应该做什么。拿出大的盾牌，小的盾牌，大的盾牌可能是要遮全身的，小的盾牌可能是保护他心脏部分的，就是各种防御的武器，你起来，你带了来帮助我。就跟你们去退休会或者出去郊游的时候，你带吃的，你带什么？你带水，你带点心，你带酸梅，你带防止昏车的药，多得不得了。你要带那个过敏，这种过敏的长效的、短效的，就是大大小小琐碎各样的事都跟上帝讲。而在跟上帝讲的时候，哎，当然我们也会说，哎呀，神就懒人，或者有些我觉得我们会错误的时候，就说，哎呀，神哪管这些小事，神什么事都在管。但是我们需要在每件事上交托，而我们也一再讲过，当你求神做这些事的时候，并不是你不预备大小盾牌，我们也尽我们一切可能的做我们一切该做的预备，而且做最有智慧的预备。就是你想想看，大卫跟歌利亚作战那件事情，其实是我们通常就想神奇妙的帮助，其实你在那件事上可以看到，大卫丝毫没有，他因为他相信上帝，他跟歌利亚讲，他说我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我会胜利的，他完全相信上帝。但是那个相信上帝呢，他没有丝毫减少他做一个英勇战士该尽的责任，而且完全表达出这不是临时抱佛脚的事情，是他早就有预备的。 当他要上阵的时候，他愤怒，这好像是临时起意的。对，这是临时，我们生活中充满了临时的事情。现在有强烈地震，我们临时会有需要一个反应。现在冷气没有了，我们临时需要一个反应。现在突然断电了，我们临时需要一个反应。现在突然有人有心脏病，我们临时需要一个反应。生活中就算最正常的事也需要随时预备好。你每天做捷运，每天7点钟做这一班捷运，当捷运来的时候，门开的时候，你也需要有个反应，你要知道要进去，你不能说神把我带进去，你不能说神把我拖进去，我们还是需要反应，需要思想。大卫有，虽然有临时的反应，但是那临时反应表示他过去，都表示你过去，你临时没反应也表示你过去。今天把你放在捷运站那里，你不知道要走进去，那表示你过去没做过捷运。你看到门开了，你看到红灯闪了，你还要冲进去，表示你没有被警察抓过、罚过钱。就是每一个反应都跟以前有关系的，不管是好的是坏的，我们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大卫有预备的，大卫对上帝有这么丰富的认识，知道上帝是全能的主宰，是不可以被冒犯的。所以当哥利亚那样说的时候，事实上他没有直接听到，是先听到哥他们传述的。其实他有两种反应，一种反应他把它压制下去，但是表达出来，有一点表达出来，就他对以色列人的愤怒。怎么没有一个人对这种侮辱上帝的人有什么反应，而且大家都这么惧怕。因此当有的时候我们会对弟兄姐妹或者对教会不满的时候，也未必不对。有的时候可能是教会的确不对，当然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骄傲或不顺服。然后另外一个，他要上阵，然后他要上阵，被带到扫罗那里，扫罗也给他武器装备，他试了一下觉得不行。各位，今天你们出去服侍，牧师给你锦囊妙计啊，这你把这个带着，这是经过祝福或怎么样，你去，你要听我讲，听我的话，你先去那个地方啊，要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应当听，我们应当顺服，这也没错，但是你还是把最高的权威留给上帝，把最高的权威留给上帝，把我不敢说次要的权威留给你的理性和经验。皇帝给我这个装备，第一个一定是最好的，第二个你怎么敢违抗皇帝给你的东西？牧师说，你这样做，你敢不这样做吗？但是你还是需要思想，他这样吩咐这样建议合理吗？我给你这套军装，大卫穿了，其实我想他没有穿他就应该知道不合了，但是好嘛，试试看，走一走，不行他说不合适啊。当然我们很多时候会想到说，这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啊，因为大卫很敬虔要依靠上帝。可是大卫完全知道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跟哥利亚作战以小及大，可能最重要的就是灵活，我一定要很灵活。小那个跳蚤跟巨人作战，跳蚤一定要跳得很快，要不然啪一巴掌你还有地方逃吗？你要很灵活，那个衣服不方便的。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各位，我以前都很奇怪哈，为什么大家上战场哈，不都像那个武士或者骑士一样？有的电影里面有，从头到脚都是那个铁甲，对不对？那个从头都是铁甲包着，然后要打仗的时候把那个现在安全帽一样拉下来，眼睛都有保护，勉强可以看到，然后全身都包得紧紧的。为什么不是每个战士都这样做？后来我大一点知道，第一个这是费用太贵了，第二个很不方便哎。各位，你看那个武士啊，那个从头到脚都包起来的，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那种武士是怎么作战？那种武士作战只有一秒钟，就是两匹马 骑了那个对撞一次，就那一秒钟。可是你在战场上作战，可能是十天，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是半年，然后你这过去一次就很麻烦了，就转一个身都很不容易。假如说那个规矩是你这样面对这么撞击一次啊，可以回头的话，也许我什么都不穿，像罗马军人一样，罗马军人哈、啊、穿的就非常简单，只有在胸部这个地方有盔甲，有的是，而且那个是牛皮的，不是铁的，因为要轻便，这样很灵活。各位，你装扮的非常厚，这很好，但装扮的很简单也有它的好处。大卫知道，现在我对这个敌人，我要非常的灵活。我以前也问过，为什么还有步兵？为什么军队不都是坦克车，每人开一辆坦克车不是很好吗？同样理由嘛，第一个花费太高了，第二个坦克车非常不灵活，虽然很大，但是它有很多的死角，很多地方看不到。大卫也知道他要选什么工具，他可以穿上盔甲然后跟哥利亚啪啪啪这样打吗？同样的，哥利亚一巴掌就把他通通打成肉饼了，他不能这样打。哥利亚那么巨大，他大概知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机旋，用近距离，然后要很准的致命一击。所以他去找他的武器，他去河边找他武器，他不是去河边祷告，可能也有祷告，他不是去河间写他的遗嘱，他去找石头，找几个最好，这都平常练习的。好，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我们看着经文，我们要想得更广泛，想得广泛包括我们求上帝在每件事上帮助我们，也包括如果上帝在每件事上帮助我们，你也在每件事上像一个被全能上帝帮助的人，有信心，有准备，很积极，不忽略任何一个细节。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的个性是比较糊涂的，那也在你比较糊涂的时候知道你怎么防范你的糊涂，要怎么小心啊，请你征战。就我不希望大家看这个经文就想到说我们不需要征战，我们不需要努力，我们完全求神来帮助，但是我们尽我们一切的努力。你看大小的盾牌帮助，这都表示有很多的危机，很多的艰难，它盾牌是挡的，是防御武器，就是美国现在只放授给我们的防御武器。当然你也知道防御武器跟攻击武器其实很难分的，全世界照我所知道每一个国家的那个军队都叫防御部队 defense 国防部，其实我看每个国家都是国侵部，都在侵略别人。国防部你只要建墙就好了，大家都想办法怎么，国防部怎么会想到我的飞弹怎么射到五千公里以外的东西呢？你的国家又不在五千公里以外，就是美国也是国防部，那个武器都已经到卫星了，哎，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是一样，所以你很难讲防御和攻击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在防御和攻击也很难分，都是上帝的话，不过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能够防备，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进攻。第三节，抽出枪来挡住。我看一二三节讲到都是他实在是非常的危急，因为非常的危急，所以第一个是保命，第一个还不是说去攻击别人。我本来以为是抽出枪来把攻击我的人杀掉，他说抽出枪来挡住追赶我的。我当然希望教会不会我们都在攻击啊，我们都在努力的赢取赢得灵魂，打击魔鬼，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真的在防备。那我再想想看，其实这两个是在一起的，就跟我们的攻击以及我们平常的训练和我们的积极上战场跟我们平常的休息，我们现在努力的打仗， 跟我们昨天吃的饭也都有关系。就是我还是说，人的生命是整个的一体的，每一环跟另外还有关系。我们不太，我们不应该临时抱佛脚，不应该临时抱神脚，不应该临时，我们希望能够长期的依靠上帝。但是我们在长期依靠上帝的时候，也随时知道有各种突发的状况，我们要信靠神，要祷告。然后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求你对我灵魂说，我是拯救你的。这他为什么要对上帝说，求你对我的灵魂说？这个对我的灵魂说啊，应该就是对我的灵魂，就是生命嘛，对我的心，对我的脑，对我的内心深处，对我整个人，其实就是求你对我说。只是加一个灵魂呢，就是好像那个话要很深入我，要很真实的能够改变我，能够给我力量。所以说对我的灵魂，而不是对我说。那另外，请你对我说，为什么要说？其实他又在吩咐，吩咐耶和华，要耶和华对他说，我是拯救你。他为什么要吩咐耶和华这样说？好，各位姐妹，对不起，我用姐妹做例子哈。你很希望你的男朋友、你的丈夫对你说我爱你，对不对？但是你希望他怎么对你说呢？你希望他主动、自动、积极、自发的等等，你还可以想很多名词啊，对你说。如果他已经一年没说了，两年没说了，约会好几次都没有说了，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小说上看到，不知道现在小说还有没有这个哈？你好久没有跟我说我爱你了，哦，我爱你，我爱你，这稍微差一点，对不对？你提醒他太太说稍微差一点，因为他应该他主动说嘛。但是如果他实在不会说，实在他没有说了，你只好提醒他一下，当然也有点生气了，也有点撒娇。他应该主动会说的，那么可能男孩子或你丈夫也会说，哎呀，我这个人就不是花花公子型的，你要知道我就是以老实见称的，我就是不会这样讲，所以我也不会对别的女人这么油嘴滑舌的哈。当然我们还是不太信那一套哈，你对我起码要这样说。我要说的，你不知道耶和华是拯救你的吗？你不知道吗？你的灵魂不知道吗？你不相信吗？如果你不知道，你不相信，你就不会向他求拯救了。耶和华救我啊！你知道啊，你知道他是这样，你为什么希望他来对你说这个话？因为你需要听，你需要听。神什么都知道，你为什么要向他祷告？因为你自己不知道。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的灵修祷告是为我们自己啊，但是的确直接给我们帮助是我们自己，这就很有意思，又是看到我们跟上帝亲密的关系了。我知道上帝爱我，但是我有人性，包括我是一个堕落的人，我知道对上帝要有信心，但我缺少信心。现在这么多敌人，我除了需要你来帮助我以外，我也请你鼓励我的士气，所以请你对我说，我是拯救你的，我要听到你说。这个我觉得其实弟兄姐妹都知道，就算我们晓得彼此都很相爱，我们还是需要人家说一些做一些，让我们心得安慰。所以不仅是我们赞美神，我们也请神来，包括也有赞美我们啊。你说有吗？有啊，太多了。你不希望得到上帝对你的称赞吗？哎呀，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不是都在等这句话吗？你说哦，对，我是很属灵的，我不稀罕这个。那你就一点都不属灵，对不对？我们需要听到上帝对我们讲，那你就要向上帝求，我是拯救你的。那当然这都是相对的，上帝怎么会拯救？上帝拯救谁？上帝拯救寻求他的人呢？上帝拯救对他有信心的。好，下面呢， 很不需要解释，也很需要解释，很有意思。在诗篇里面，我们以前已经看过，现在又看到了，就我们以前已经解释过，现在重复的题目可能要稍微简单提一下。就是诗篇里有一个叫人很头痛的，就是咒诅的诗。哎呀，我们应该只有祝福，不要咒诅。这些圣经里看起来矛盾，我们也都讲过，说绝对不会有矛盾的。但字面上看起来有很多看起来有矛盾，新约旧约有矛盾。这个咒诅的诗跟上帝跟保罗说只可祝福不可咒诅，好像是冲突的。我们说没有冲突，但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形？这些也都可以应用的，也有绝对的权威。上帝的话，就耶稣讲的话，跟神末世先知所讲的话是一样有权威的。虽然我们在应用的事上，我们知道怎么样应用的最恰当。我先讲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可能也不容易懂的答案，就是我们在社会上，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看得到的部分，我们都需要上帝严厉的律法。我们需要严厉，或者不要讲严厉，公平的律法。基督徒也需要，基督徒一样需要警察。没有警察，我们也是可能好一点，但是也需要有，不管是国家的法律或者良心的法律，我们需要这些法律来提醒我们，甚至这些法律要发挥它赏善罚恶的功效，我们那个法律才有那个威严。我们需要法律。可是我们在这个是信主的不信主的好人坏人通通一概需要的。所以当我们在社会上在教会里看得到的部分，有好的我们就应该赏，有坏的就应该罚。这是公司行号、国家、民族，甚至强盗、帮会，通通都需要有的，要不然就不能够运作了。连帮派也需要有这些，事实上帮派的法律最严格，他们最犯法，但帮派里面的法律一定是最严格的。黑社会一定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就需要这些法则、这些法律，我们不可能没有的。那可是我们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的，不仅是我们在外在的守法，我们内心是非常善良，希望人好的。我们用法律的时候是爱人的，所以当我们心中饶恕人70个7次的时候，我们可能把他70个7次送到法院去。各位，这个没有矛盾的，因为我们爱他，我们知道他需要被惩治，他才能改过来。我们爱他，包括在教会里面，包括在我们不管是帮助游民或者小朋友或者老人，都是一样。我们还是有我们的规矩，我们还是有可能针对老人的时候呢，规矩呢比较宽松一点，针对小朋友规矩比较严格一点。我不晓得，我的意思说，圣经上也有讲不可严责老年人嘛，所以当聚会的时候，老年人起来走路，你不可以说你给我坐下，我想是不太可以。他一坐下，他尿急，你等等还要亲整个的，就很麻烦嘛哈。就我们灵活一点，我们的确有嫉恶如仇的行动。不要说嫉恶如仇的，也可以说有嫉恶如仇的心，但我们心里是充满爱的。因此我觉得当我们用咒诅诗的时候，是表达我们对罪恶、对那不肯悔改的人的嫉恶如仇，而且是为他好，而且为整个社会好，为了要让公平、让正义、让善良、让圣洁能表达出来，我们很自然、很正常的要求。事实上连不信主的人应该也都有这样的要求，那个恶人应该受到惩治，只是不信主的人不像信主的人应该有更宽厚的爱在心中。好，所以你看哈，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愿他们像风前的糠，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好，这里哈，大卫也很有这个诗意，实在也很有想象力。各位，你生气骂人的时候，你书读的少还骂不出来呢。就是大卫实在是希望他们像糠一样，当然我们今天年轻人也不知道什么叫像糠一样，没看过那个糠比哈。 空前的糠，就是那个都是一些收割的时候的那些不要的东西，然后被风一吹就吹走了。那他这里说像风前的糠，这个风前的糠这一句话下面相对比的那个风就是耶和华的使者，糠对比的就是他们，就一吹就把他们吹走，把他们吹走。各位，所以你的祷告里也包括主啊，把这些人渣吹走。嗯，当然我们不应该这样骂人家了，不过就是这再次表现出我们对人的那个罪人的恨恶是强烈的，同样对罪人的爱也是强烈的。当他不悔改完梗的时候，各位，我希望你应用也运用的灵活，我并不知道要怎么样在什么时候这样运用啊。你对那顽劣不肯听话的小朋友，你对顽固不肯听话的老人，你对顽固不肯听话中年人，还有你自己，我们也都希望是这样。我们希望我们的罪恶、我们的恶劣、我们的嫉妒、我们的骄傲也像风前的糠一样被吹走，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希望我们不要那么恶劣，对每个人都是这样。那有些人是这样，他一直不悔改，给他机会不悔改，那我们当然需要用很严厉的方式来对待。其实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错误啊，这就是基督教伦理里面我觉得很多人很多犯的错误，就是包括有一些我很尊敬的人，就是当我好像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律法来约束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这个罪恶的世界需要很严厉的律法，当然我们总是带着爱来做这些事。这寻索我命的、谋害我的这些人，不管是指扫罗或者非利士人或者亚玛利人，或者是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或者亚西多夫，大卫的敌人非常多。那么当这些敌人陷害他的时候，而且大卫一直给机会的时候，大卫不能不做这个祷告。我觉得大卫做的就非常好，对扫罗他实在是很爱他，能够杀他的时候他不杀他，总给他机会。当然这里也包括战略，包括战术，也包括政治的运动，也包括对上帝的敬畏，但是也包括他对扫罗是有感情的，希望他能够悔改。但是他希望悔改，这个人不悔改，你给他机会他不悔改的时候，你也不能愚蠢的没有防身之道啊。各位，你今天神给你负担，你今天要到，假如你是一个漂亮年轻的姐妹，你今天说你要到那个色情流氓特多的地方去传福音，当然第一个可能就会，我们就会说你最好不要去，我们就请像康牧师这种粗壮的人去那边传福音比较好一点。但是如果神真的给你这种带领，那么也许你去吧，但你去我们也一定希望你有该有的一些防备。你不能说我是靠着主的大能就去了，对了，我们一定是靠着主的大能就去，但是我们该有的棍子、该有的那个警铃、该有的那个东西也要有。这些事情都在现实生活中有发生。有一本书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哈，可以看一看，就是叫做《追龙》，追赶龙，那个叫《追龙》哈，是有一个应该是英国的一个单身的女孩子，很漂亮，到香港那个应该叫九龙寨吧，就是最下流、流氓最多的地方、吸毒人最多的地方去传福音，这是很不可思议。那么他写了见证，当然他是比较灵恩的，就讲到神很多奇妙的作为。那我们同样也不能够因为他有这样作为，就是我也要做这样的事。各位，照我所知道，我还不知道有任何一个包括最灵恩派的灵恩教会，当他们去淡水巴黎玩的时候，他们是说跪在那个淡水的那个边边说，主啊，我们现在一起要靠着你的大能走过水面过去。我照我所知道，我还不知道有一个教会这样做，我们还是很正常的 坐船过去，或者是开车走桥过去，我也不知道有任何一个灵恩派的教会，你们出去烤肉，主啊，请乌鸦叼来多少个饼，多少个肉吧。我们不会这样祷告，我们相信这样的事，我们也相信神会做这样。我已经说过太多次这样的话，我们相信，但是我们正常的那个运作也是有的。好，所以我们包括对恶人该有的处罚也会有，然后当着恶人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除了求神保护我们，求神安慰我们以后以外，你看他都有讲哈，一件事发生了，对神做什么话，说什么，或者说希望神做什么，希望神对我做什么，希望神对我的敌人做什么，希望神在艰难的环境中对我做什么样的事。好，下面就怨他们怎样怎样怎样。我不知道你平常祷告或思想中有没有四五六节，我猜你们没有。哦，我哪里敢呢？哦，这样很不爱主哦，哦，这样很不好。可是这类经文很多啊，如果你心中，我相信你心中一定有，因为不管你们是受训练多么严格哈，我相信你那个人性还在的啊。我们不会希望恶人一直在嚣张嘛，如同我们很希望义人能够被高抬嘛。我们选举不是都希望选好的吗？当然最直接还是我们的利益。第七节，因他们无故的为我暗设网罗，无故的挖坑要害我的命。所以其实大卫所讲的这些啊，你看哈，第八节，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有讲他也有讲他们，就是表示那个敌人很多，也可能有一些特定的对象。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其实这里大卫讲的除了有很丰富的想象力和文学，也包括一件事，就是公平。这句话其实包括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是这样来害人，就希望他得到这些。这不仅是公平，我觉得也是慈爱，也是防范未然。他这个人特别喜欢用这个方式来诈骗人，那么就让他经历到用这个方式诈骗人的结果，因为这样最少可能可以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他不再用这个方式来诈骗人了，因为他经历过这个痛苦。就是我们通常在讲法律的时候，就是你犯什么样的罪就给你什么样的处罚嘛。那是不管这个事最后有没有造成你的悔改，最少造成你在这件事上不这样去做。就事实上我们的正义感不是也希望犯这种错误的人是不再用这种错误来害我们吗？那你要让他不再用这种错误来害你，所以就希望可能了，我们能想到就是你自己为你自己所就你设的陷阱自己掉在其中了，自己会掉在其中，你下次就不设这个陷阱。你今天很小心的装了一个那个好了，这样讲，你今天在墙角放了那个毒药要毒死老鼠，结果小孩子爬过去吃了，就差点死了，可能会有什么结果？结果就是你以后不放毒药在那个地方了。你挖了一个井要害人家，结果你自己掉进去，可能会有什么结果？你以后不挖井害人了吗？就是所以这个解释起来其实应该很容易了解的，只是我们平常不太会应用哈。他总是出其不意的骗人，所以希望灾祸出其不意的忽然临到他身上。第九节，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啊，这句话独立来看我们也非常阿们，就我们常常我们心嘛，因为依靠耶和华很快乐嘛，就不为任何的理由。可是你知不知道这句话他在讲什么？又是要你很不好意思也不敢这样去做的。这什么？第九节的意思大概是他看到那个坏人掉进自己的坑里了，然后哦， 都感谢主，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子哈。哦，主，你实在是公义的，我猜你们都不会这样想哈。不过，我们当中如果有那个怨女哈，或者是怨男哈，就是你常常被压制哈，那也偷偷又做这个祷告吧哈。第十节，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谁能像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啊。你看前面第三节说求你对我的灵魂说，然后第十节说我的骨头，你骨头什么时候会说过话？就大卫实在是可能表示他实在他有的时候筋疲力尽，骨头都没有力量了，骨质疏松太严重了，所以但是当上帝拯救他的时候，然后连我的骨头都要说话了啊，就很深刻了啊。就是九节十节的确非常可能是他看到那么大的那个公平实现的时候，这些我也不太知道，因为我也觉得很悲哀哈。我没有看现在电影，不过我觉得应该是还是吧，因为人性不可能改变的，不管怎么扭曲哈，怎么错误，就你们今天看电影或看漫画啊，听说日本漫画，我说有的时候我有点难过，就是好像现在不大有是非之分，但我很怀疑啊，应该还是有的。当你看到那个结局哈，或者那一幕最后是那个恶人啊，那个很穷凶恶极人被消灭的时候，或者一人被拯救的时候，大家都拍手，我们就很高兴嘛。只是一般人现在如果那种后现代不讲善恶的观念的话，也许拍不起手来，他们没有上帝，没有那个绝对公义上帝，他们也快乐不起来，拍不起手来。我们是感谢主，那不过你也要又要想到这种极大的感恩和喜悦，我们还不是看电影哦，看到好人被救了，坏人被处罚了，而是我们自己生活中，如果我们是义人，而我们终于蒙拯救了，我们很欢喜，也表达一件事情，就是你曾经长期的受到屈辱，你要吃一顿饭啊，吃得愉快，吃得非常愉快，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饿得够厉害，否则山珍海味你都不会觉得有意思。你今天要洗澡洗得非常愉快，可能是你七天没洗澡了，就是一件事情的快乐和满足跟缺乏那个东西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看到善良的得胜常常是因为经历到很多罪恶的长期的得胜。那我们不能说神做的不好不公平，但我们必须说神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就让我们继续持守。好，第十一节，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使我的灵魂孤苦。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刻苦进食，刻苦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我这样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弟兄，我屈身悲哀，如同人为母亲哀痛。我在患难中，他们却欢喜，大家聚集。我所不认识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他们如同席上好喜笑的狂妄人向我咬牙。好，就这里你都可以看到哈，是我们平常不愿意碰触，可能我们当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把我们生活的这些面隐藏起来或者压制，那些东西不可能压制，那些是我们始终没有完全愈合的伤口，我们每个人恐怕都有或多或少这些伤口。为什么我们把它压制住呢？因为通常就是我认为了我们要有见证，所以我们就不把我们那些愤怒的正义感表达出来，或者我们也不敢提出我们的委屈，不仅是我们正义感不敢表达出来，我们委屈不敢提，因为我们灰心失望太多次了，提出来每次就更倒霉啊，算了。可是我们对神要提啊，各位，就算世界上都没有，当然我们也总是不要成为一个自怜的人，不要成为一个自义的人啊。 凶恶的贱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事，我并不太晓得大卫什么时候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这十一节有点像在法庭上，而他用的字让我们也觉得有点觉得奇怪，应该是凶恶的律师或者检察官盘问我，见证人应该不是盘问的，见证人只要说出他要说出来见证就好了。那么为什么见证人来盘问我？我是谁呢？我是被告吗？还是谁？可能哈，我们不要太严格的想现实，这个里面是多么现代的有法律规则的那种法庭，可能这就是一般乡下或农村或教堂或家里面，因为可能你偷了，可能有人控告你偷了东西，那么控告你人找一个见证人说他看到你，然后你刚好又是左口笨舌很老实的，于是你就在那个见证人说我真的看到他偷东西了，然后你说没有，他就问那你那天在哪里，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让你更，他都预备好而来的，你没有预备好。所以这里我也很强调一件事，就突然的，你没有预备好，你根本不知道这件事，然后你的左口笨舌，你满脸通红，他就说你看他脸红了，这都表示他有罪，他不好意思了。好，这些人呢又是大卫或者我们或者神的儿女，甚至我们也可以说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常常看到这些是讲着耶稣基督，像我以后就是这些东西都是生活中他对人家良善，人家对他邪恶，而且是一群团体让他孤苦。这个大卫也有这个情形，就是当风光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他，大家都说大卫杀死万万，当他逃亡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帮助他，约拿丹他妻子都不能帮助他，只有几百个亡命之徒跟着他。后来在最危险的时候也有一次，就是那些亡命之徒都要杀他，就他的那些同伴，因为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抢走了，就孤单了，这也是一个很艰难的事。然后他平常对别人怎么好，那个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怀中啊，这句话不太容易了解，那意思应该就是说他为他们祷告，他帮助他们，这归到自己怀中。我有人说最后这些所有的良善都回到他自己身上，因为那些人不配哈，可能是这样，就是我对他们的好好像都弹回来了，他们都没有被改变。好，结果呢十五节，我在患难中他们欢喜。所以你又看到可能大卫的敌人或者我们的敌人又好多种，有的是直接攻击他的，有的是落井下石的帮凶，有的是旁观者在那里叫好，都反正都不帮助他，这我们也都有这种情形。好，然后第十六节，席上好喜戏笑的狂妄人，席上好戏笑的狂妄人向我咬牙，这个我也不太知道是什么。我能想象的也是很残忍啊，各位，我猜你们都没有参加过这种，我想象啊，就是我们今天你们今天参加的一些婚礼的筵席或者是这些满月的喜酒啊什么，大概不会有太多什么特别的事情，就吃饭啊聊聊啊然后就完了。但你们大概也知道，在有些世俗的这种聚会里面有一些很不好的，包括以前罗马的时候在这些喜宴里面的，有的时候就有那种角斗士，就两个男人出来打，一个打死为止。你吃饭的时候看这些干嘛？你就可以看到那不信主的人人可以多残忍。而在我们看到以前的那种皇帝啊，包括那个什么纣王啊，这些也是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些很残忍的镜头助兴。各位今天也有，有的在婚礼的喜宴上面不信主的人有那种色情的表演。 我相信在那种色情的表演，我很难想象那个，譬如说，假如说有脱衣舞吧，我知道在这种色情的场合里，很多男人会对那个脱衣的舞娘有非常下流的话来讲，可能他也要非常厚脸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像这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在当时的宴席里也有一些人被抓出来做那种助兴的，而对他是很大的羞辱的。而有的人在喝酒在吃饭的时候就说一些更难听的话羞辱他。好，那最麻烦的一件事是十七节，主啊，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所以我们刚刚说了，可能时间很长。那我们的重点也说过，就是你继续向神呼求嘛，你不管怎么样，那个底线就是你不要离弃上帝。他好像可以离弃你，好像他有的时候不理你，你不要离弃他，你就继续依靠他。当然在依靠他的时候，你要做的事包括躲避，包括呼求，包括安静等等都可能。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士，所以灵魂生命可能也是略为相等的。十八节，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在众民中要称赞美你。所以这又好像大会，又好像一个聚会，他要见证。这真的很像大卫的生平，这真的你不觉得也像你自己吗？我们有的时候在家里，在公司，在学校，甚至在教会受到羞辱，或者有很大的艰难无人帮助，有的时候我们又见证上帝的荣美，他如何帮助我们。我觉得生活中这些都是在交织着的。第十九节，求你不容那对不起，在众民中要赞美你，可以在以色列的民中，也可以在异地，在所有的，就在教会里，不容那无理与我为仇的。就这是大卫的愤怒，这也是我们的痛苦，就有人伤害我们是没有理由的。当然你要说没有理由也有理由了，就是他就是喜欢，他的理由就是看到人家痛苦他就很高兴，他的理由就是我要把我的方便建立在你的不方便上，我住在高楼，我抽完烟就往下面一丢，我很方便，我也不要扫烟蒂最方便，他就不想到别人的不方便，我的洗澡水就往底下一倒，不想到别人路人的不方便。但是我这都是无理哈，跟我为仇，向我夸耀，就是所以你这里又想到说法律的重要，我们一定需要有法律来约束这些。你说我爱他那是对的，我们总是要爱他，但是如果你在行为上容许他继续从上面丢烟蒂倒脏水，你继续，而且如果你去找他他还打你，你怎么能够不指望警察的帮助呢？我们怎么能够不指望，我们仍然爱人，但是我们希望有这种强烈的公平。不容那无故恨我的向我挤眼，那这个挤眼都是一种，就是一种轻视自大狂妄的态度，因为他们不想说和平话，倒想出诡诈的言语害地上的安静人。这安静人的意思不是说他不讲话，安静人就是那种老实人了。他们大大张口攻击我说，啊哈啊哈，我们的眼睛已经看见了。我们眼睛看见什么？看见我们所希望的事情。我们所希望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希望，就我们有虐待狂，我们想整他怎么样，或者说我们的利益得到了。弟兄姐妹，你看这些经文啊，有一些就是你要去想，就大卫的敌人多么的坏，但是我也要你去想，我们在生活中碰到多么不讲理的人，但是我更要你去想，我们自己为了自己的私利更是常常如此。而你就是人真是有罪的，而那个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实在在很平常的地方会发挥出来。好，我再一次说，我不去谈政治，但是就用政治做例子，我绝对相信民进党和国民党的人，你要救他，在我觉得在一个恰当的法律约束之下， 都还算规矩。但是如果我们的情绪可以无限制发泄的时候，你就可以尽你一切可能的抹黑别人，侮辱别人，然后尽你一切的说谎来说他的不是，讲自己的好。我对民进党、国民党没有什么仇恨，我觉得你我都是这样子。我们可以，其实讲最简单，夫妻在吵架的时候、不和的时候，你真想把他掐死，对不对？我们怎么会掐死或者恨我们很爱的人呢？因为我们人真的很容易为恶为善，就是这真是需要随时依靠上帝。就我们可以做假见证，我们可以虚伪，我们可以说话伤害人，我们可以坐视不理，就是别人也是这样。而他们自己快乐，就他们很得意，他们看到这种事情。我自己现在很难想象，怎么会有一群男人喜欢看一个13、14岁的小女孩在他面前有脱衣舞？我很难想象他怎么会这么兴奋。然后他们很高兴，说他们看到了。那大卫很那个笔锋很厉害，就是22节说耶和华已经看见，一个是恶人得意的看见，一个是耶和华公义的眼睛看见。但是的确圣经很多地方讲，就是包括17节，你看见了你却没有理。各位，圣经的话每个字都是宝贵的，求你不要闭口。当然这里的重点不是不要闭口了，这里的重点应该是你伸手来帮助。只是这里讲到不要闭口的时候，是表示我们好像都没有听到你在做什么。求你不要远离我。好，23节，我的神，我的主啊，求你奋性兴起，判清我的事，申明我的冤。我对不起，我把这一段讲完好了，我很快讲完了。我的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我，不容他们向我夸耀，不容他们心里说啊哈，遂我们的心愿了，不容他们说我们已经把它吞了。愿那喜欢我遭难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向我妄自尊大的披惭愧蒙羞辱，愿那喜悦我冤屈得生的欢呼快乐，愿他们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愿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我的舌头终日要论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这里希望的是什么？强烈希望公平啊，公义啊。那世界上没有，就请你起来吧，你是我的主啊，我的主居然让他的仆人受这么长这么久的羞辱。我们还是相信上帝，我们相信上帝，我们也尽我们一切的祷告，你起来啊。这里说奋性行起，好像他睡着了，视而不见。求你判清判断这件事情。所以法院、教会里的判断是非，我们家庭里面个人都需要有。神给我们这个，这是最最重要向神的地方，但是你一定要依靠上帝才能判断得好，按你的公义判断。当然判断他们也判断我，那判断我们就要再想到因信称义了。如果不是相信上帝，我们通通都是罪人，而我们也要真正的悔改，认罪悔改，使他的判断能够是公平的。这不能让他们继续夸耀，不管是最后的审判以后，当然就没有他们夸耀的余地了。在世上我们也希望上帝多多的兴起，不要让他们，因为罪恶会一直扩大一直扩大一直扩大的，如果不制裁的话，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好，27节特别讲到说，那对不起，26节啊，他们报愧蒙羞。当然在将来是这样，现在也希望这样，不是我们自义自大，这个各位我们总要被提醒，而是我们很高兴看到公义的彰显，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个罪恶可以被遏制住，善良的人可以多过的生活好一点。然后27节，也有人可能不能多做什么，但是他是站在被压迫者这边或站在公平这边，愿他们能欢喜。那我们就继续的赞美主。所以这样的诗篇，我又说在生活中，我们不仅是预表着将来的最后的审判，也是在我们现在生活中就不断重复的。 虽然这一次公义彰显了，也许又有一段长时间的不义的彰显，那我们继续呼求神，我们希望有更长时间公义彰显等等啊。好。